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成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我们来预备我们第二场的信息。那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生命团队的建立，我希望借着这种圣经的经文来调动我们同工们的积极性，来帮助刚刚跟一个姊妹谈，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高言大志，但 我在我自己在校园里面学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建立我们的技术员，我们的学生，包括在我的同僚当中，我认为这是其实是上帝给我们可行的一个不二法门。那我们相信我们自己都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领袖。我讲的领袖啊，不是说我们一定是做一个 director 或是做一个 PI 或是做各位在不同的环节，在你们不同的工作岗位身份上面，其实我们都是一个 leader， 在家里面做父亲的，在团队里面，在各式各样，在教会，我们都是有这种叫做影响力。其实领袖的核心，我现在越来越想到，就是这几年加入这个，就离开校园以后，进到这种机构里面去讨论，去思想一个 leader 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 leader is all about influence， 就像这个磁场一样，有没有？其实他看不见的，但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个领袖，他其实会把他的团队带到一个方向。其实影响力真的强，领袖强调就是一个影响力。你想一想，这种人里面，我们能够所谓的领袖，大概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质，就是影响力。他讲话你会听，然后所谓的专家，待会会分享这方面所谓影响力。那这本书各位可能很多人都用过，对不对？郭正游郭老师，你看他的题目叫做生命影响生命。那我这个人有时候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就问什么叫做影响，你懂我的意思哈？很多时候这种专业名词讲一讲，影响什么叫影响，影响就是对啊，这两个中文字分开写你们都会认得，对不对？放在一起，影响这个字，哎，一个你说不出来，你没办法去 nuance。 我觉得哈，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很多的方面去思想，我们用这个中文单字，或是我们用这个英文单字，我们用这个方法，它到底什么意思，它的 imply 在什么地方。因为必也证明乎嘛，对不对？把这个搞清楚了，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影响。各位不要看到这个图没有，上面叫阴，对不对？对不起，上面是阳，下面翻过来那个这个影子就是一个像一个阴，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影呢？如影随形，知道吧？什么是影子？因为是有一个实体，对不对？是真正你看到那个影响那个影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实体在后头，那个才是真的东西。所以叫如影随形。那什么叫做响呢？这是声波，对不对？你听见的是什么？你听见的是一个响，但是我们中文讲什么不同凡响，有没有？不同凡响，这个响是什么？表示它是一个信息，它是一个音讯。所以这个响的后头它带来一个 message， 而影的后头它后面是有一个实体。所以影响这个字，我们中文的这个解释里面就是像影子一样跟着形状跟着走，响呢跟着声音来走，形和声是它真正的本体，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的样子是影和响。所以那中国人就把这两个属于 外在表现的层面，这个字来定义为什么呢？就是有一方产生一个动作，就引起另外一个方产生一种变化。我用这个做定义，这就叫影响，对吧？比如说我要影响我的孩子，其中一个影响就是好好吃饭，哎，他去吃饭了，你就影响他了。好好用功念书，哎，他就去念书了。好好练琴，哎，他就去练琴了，有没有？这个叫做影响，就是你讲一个话，讲一个动作，然后另外一方他为着因着这样子一个动作话语，他产生的行动上的变化。其实最严格的定义，或者最永长的定义，就是用间接和直接或者无形的方式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行为。这是最后的目的。我们影响这个动作是影响什么？用不同的方式来改变他的思想、性格跟行为，成为我们想要达成的那个目标和方式。所以思想就影响我们生命，也就是你被什么事物给占满，这个事物、这个东西，比如说你看 YouTube， 你看 TikTok， 哈哈一笑，其实你没有哈哈一笑就完了。那个东西在你脑海里面，那个 image 在影响。听一个人讲到，看一篇文章，听一首歌，那个心思意念会被，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别人的这种思想方式，或者父母很担心我们的孩子还在网络上沉迷，有没有？还要受到不好的影响，有没有？我们都会这样讲。其实影响这个字，我们经常用的那个字叫做 influence， 有没有？ influence 这个字的意思啊，其实是个拉丁文，是在天上有这种叫做 celestial fluid， 像这个银河系，像一个河，有没有？ Milky Way。 在古时候的人类认为，这种银河系那种河的流动，它流到地上时，它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人的行为的表现。就是满月的时候，月圆，就是月这个阴的时候，它会影响居民的表现。所以有一个拉丁文的这个词就叫做 influenza， 有没有流感？各位可能戴口罩的人，不晓得你们是在担心单流感还是担心 COVID， 它是来自一个拉丁文叫做 influential。 那时候的人认为会有这种流行病的出现，是因为天上的星体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变化影响到我们。所以 influential 这个字今天拿过来，我们叫做 influence， 影响。为什么？是上面的东西做一个变化，影响到我们下面这边产生的，我生病了，因为那个关系。但是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对不起，在我们中文的用词里面，做影响，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我做了一些 word study， 它大概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的字，它都带有影响这个概念。第一个字呢叫做 effect， 第二个字叫做 influence， 第三个字叫做impact， right？ 这都是跟影响有关。那么 effect 这个字，我想了半天，我用中文把它翻出来，我用什么翻呢？我就用四个字，我把它称为叫做立竿见影。你们吃药吗？退烧药，吃他那种退烧了，有没有效？有效。那你贿赂孩子，好好念书，给你买这个，好考第一名，给你个 iPad， 这个 iPhone， 那是用一种利益交换的方式。在我们在公司里面，有时给你 bonus， 你好好加班，对不对？那种利益交换，但这种利益交换你知道，有时候这个药效就会过了，八个小时再吃一次，它没有长久性，它人走就茶凉了。那 impact 呢，我把它翻成叫做当头棒喝，冲撞冲击 impact on， 对不对？把它敲醒。你怎么样去当头棒喝？当然你可以啊，你可以权威命令他们，孩子们，同工们，我是老板，你跟我干。你用权威命令，好吧，那我就怎么讲，顺服在你的淫威之下。你要帮我办 H1B， 好，那我就好帮你做， for example。 但很多时候如果拿到 H1B 以后我就走人了，对不对？我把它称为这种也是昙花一现。你可以暂时一下之间达到一个效果，然后这个没了以后就重新回到原来的这种状态。influence 呢，我把它翻成叫做潜移默化。为什么？我认为这种潜移默化是因为他认同，他追随，他已经被我 conformed 在我的思想意识形态里面，从此以后他才可以细水长流的跟着我走。 有没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实就是这种潜移默化浸润在泡在里面那种感觉。所以这种影响力其实可以分成影响嘛，当然我们强调这种在做领袖我们要有影响力，其实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那这三个层次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带领产生影响，要么就是利益去叫去就胡萝卜，要不然就是棒子。那你也知道最高的境界就是你希望能够让他认同，能够追随，能够跟随你，对不对？这是我们做团队领袖最重要的，就是登高一呼的时候有人愿意跟着我们走。那认同追随的影响力就像跟着圣灵 keeping step with the spirit 那个概念的话，我们用什么东西来认同追随产生这种影响力？在现在我能够观察到，我认为大概几个方向。第一个，一般在 secular world 里面，其实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面当中也包括这方面，就是用经验用知识，我们个人的以身作则，我们的教导我们的所受的训练，我们是老师，我们来传递这个知识等等，来对学生产生影响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种呢，就是用关怀和爱心。我可能没有经验没有知识，但是我愿意陪伴，有没有？我愿意去探访，我愿意过来关怀你。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互相担当重担，我们去彼此去包容，去引导他们，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来。刚刚所提到的那种关怀的爱心。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就是用人格和品德。通常这种对于德高望重的长辈啦，对于有名的这些牧者啦，对于我们所敬重的这些我们的导师啦前辈，你可能被他的品德，被他的模范跟典范受到感召他们的比如说他们的坚毅不拔，他们的情操等等，我们学或者读了一本伟人传记，对吧？像我们从小就从小在台湾我们就要读这个先总统蒋公的传记，就是号称他在小时候在奉化的时候看到一条鱼这样逆水而上，他说他从此以后做这种鱼要就那个坚韧不拔。我们从小就被你们在国内可能有不同的教导的方式，我们读这个大丈夫有为者亦若是，哎呀，他的人格品德值得我们这种奋斗不懈的精神，有没有受到感召？这是这种认同追求的影响力。大部分时间所谓的专家，有没有Medical doctor, lawyer, MBA 的这些帮你管 portfolio 的这些律师啊你去医生里面医是乖乖的，你大概不会自作聪明说你觉得这样在医师面前可能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在专业领域嘛，他们有他们的专业的训练，所以这些是我们认同追随的这种影响力。但是你发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其实这里面你看见都是付出，他们都需要付出一些事情。刚刚我讲的自卑和自傲是他们都要牺牲他人，从别人地方得到一些东西，这些经验关怀人格专业技能，虽然专业技能当中有时候你要付钱用钱财，但不管如何你看见这个东西都是一种 outpouring 来影响他们跟随他们。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领袖，这个领导，我们要能够让同工们，让我们的团队紧紧跟着在我们的后面来跟随我们的话，我们要发挥这上面。那我自己看的，我知道我哪些有哪些没有，那我只能尽量用我所有的去帮助他们。那很多专业技能我没有，那我可能是用关怀的爱心，或者是尝试的用如果有一点点人格的品格的话，我来影响他们，然后他们来追随。谈到追随这个字或者这个概念，我曾经跟各位用过这个人的名字 Conrad Lorenz， 这个是一个奥地利的动物的行为学家。他曾经研究一个现象叫做 imprinting， 我们翻成中文叫做明印，敏感五内，就是印在心里面那个 imprint 那个概念。那是他在1960年代的时候，他做几个动物实验，那种鸭呀，还有鹅这种家禽类，他们在孵化的时候，这个 Conrad Lorenz 就会趴在这个蛋在 的面前，然后等它孵化出来，孵化出来这些小鹅小鸭的第一看到的一个第一会移动的那个物品，那个物体，那个就是它的爸爸妈妈。这个动物行为学叫做 imprint 这个现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他后来做了很多的实验，后来就在1973年的时候他得了诺贝尔的动物应该讲生理奖或者医学奖。就这些动物因为被他 imprint 以后就开始跟随他，开始跟他走，因为他是他的爸爸妈妈。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走哪里他就去哪里。他在影响他，他在跟随他，他在效法他。他也做了另外一个实验，其实蛮重要的实验。他发觉 imprint 这个东西啊是有一个窗口期的一个 window。你时间过了以后三四天以后你再去跟他打招呼他不理你了。因为他已经被另外一个真正的另外一个物体所吸引，他就跟着他走。所以我发觉在团队当中我们做领袖的其实是我越来越认识到我是整个机构里面最大的限制。因为我的缺乏我的限制会影响到整个团队的运作。我是整个团队里面最大的 weakest link。我自己没有拿到那个阶层，我的同工不可能达到这阶层，或者是他们有那个阶层，但是我在这里我限制了他们。就像一个木桶，你们可能听过这个理论叫做 短木头理论。一个木桶它能够装多少水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个木头有多高，对不对？你们大家都听过这样的一个管理上的这种教导。我自己认为当我成为一个 leader， 我所带到的方向是错误的话，我很难来带领他们。因为瞎子领瞎子嘛，对不对？最后都掉到坑里面去。所以求你们来效法我这句话，我不太敢讲。其实心里蛮虚的。但是下面这句话我比较敢讲。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就是我自己是一个破碎的一个 leader， 我自己不可能把你们带到一个正确的步伐，只有耶稣基督 keep in line with the spirit， 以至于我可以来与他们来建立发挥这种同工的追随的这种影响力。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很忠心，我来带领他们，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我的同工面前我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要让他们能够来信任我，信任我的决定，信任我这个人所说的话。有人说信任像什么呢？信任呢，就像一把口袋里面的零钱，它固定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数目是固定的。那如果你信任做得好，你这个铜板会越来越多。你这个信任让人家失信，像狼来了，狼来了。三次以后你头板用完了，下次人家再讲他不信，他不相信。所以如果我们做领袖的一次又一次做出那种很糟糕的决定，一次一次的把我们弟兄姊妹带上那种错误，最后你的头板用完了，你下面再讲没有人听你的了。就是一个领袖他威信扫地，或是他的信任程度已经没有的时候，领袖一旦跌倒失职的时候，我们就再也没有被信任的这个privilege。 So George MacDonald 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啊，被信任啊，他说是被爱更大的一种恭维，能够被 trust。 我觉得我同工不需要跟我说好话，但他如果信任我，我知道我的同工们对我的这种信任。那为什么讲到值得信赖这件事情很重要？信任跟品格非常重要。虽然就有点老生常谈，但是这个品格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我们在每一个层面，不管我们只是在机构做领导，或者在教会做服事，在家庭，在各方面，这都是 overall 都可以 applied。 D.L. Moody 他对品格做了一个很精简的定义，他说品格就是一个人在暗处所做的事，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你所做的那个事情，那就是你的品格。所以我刚刚在讲水仙之下是我说过用了一个不愧屋漏，需要做君子不愧于屋漏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啊？这个屋漏这个字有点难解释。 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登堂入室，有没有？堂是什么？前堂是客厅的，应该讲 living room。 那这个室呢，应该就是 family room， 对吧？客人交情不够的，交情不够的在堂坐一坐，交情够的请你到室里头坐下来聊天，对吧？叫做登堂入室。那东南西北还有讲究的，但到了市这个地方，如果进去市以后，市里面还分了四个不同的地方，有四个角落。那这四个角落有不同的名字，在这个怎么讲，东南角这个字，这个发音叫做奥，然后这个字叫发音叫摇，摇这个字。那这个东北角这个字叫移，叫做移。那东北角就很奇怪，这个字叫做西北角，对不起，西北角这个字就叫做屋漏。我查了半天，到底为什么是两个字，到底是一个音还要发，怎么发都没有查到。但是西北角这个屋漏，在传统上他们的定义是那个地方是最阴暗的部分，或者是他们做祠堂那种祭祀啊，香火，西北角那个地方屋漏。所以君子不愧于屋漏，就是说你在已经登堂入室，进到最里面了，对不对？然后进到室里头最隐秘的那个地方，你还能够做事情无愧于心，那个叫做君子。所以品格是一个人暗处做的事情，品格是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需要不断去被建造的，其实不只是领袖而已。 William Barclay 他说，基督教最大的跟最让人无言以对的辩护和明证，就是一名基督徒。我们要向他人证明基督教能用基督徒的品格这个无可置疑的证据来挑战他们。我刚刚前面提过了，我们在世界上跟他传福音分享的时候，看清楚我们的人，他希望看清的是我们的品格跟我们所传的信息是相匹配的，这种信息才会有这种圣地的福音的大能，他们才会愿意去聆听，我们才能够取得我们自己在他面前的发言权。有时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他们不信我们这一套，是因为他不认定我们自己在品格上面就做了什么多大的改变，他认为我们在私底下应该还是那个样子，因为他晓得从小到大我们在私底下做了哪些事情，对不对？追悼者从墓地带回来而且无法被埋葬的遗物，就是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本质比这个人活得更久，活得更长，他永远无法被埋葬。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死了以后，你所纪念的其实不是纪念这个人他的丰功伟业，大部分你去看到这值得怀念的人，是因为他的一个品格。而这种品格的建立，在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其实跟我们同工，跟我们领袖的建造非常有关系的。他说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我现在想强调分甚至这个得蒙喜悦这个字，这四个中文单字。其实得蒙喜悦这个字，它的整个的意思，就是这个字的整个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他通过了试验，而且这个品质是可以被接受被大家所喜爱的。它的发音叫做 dokimos， 特别是谈到金钱金币这种经过试验，你可以想见它是一个纯金，或是 99.999 那种金币的纯度的 purity， 这种硬币和钱币这种可以被接受。所以他说你在神的面前要做无愧的工人，你在神的面前要怎么样？你在神的面前你要被测验被试验过，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你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我们要在神面前做这样的事情。这后面其实是这个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来刚跟各位来分享，让你们来理解得蒙喜悦这个字 dokimos。 当保罗使用这个字的时候，他的他所想表达的一个意义，我这边列出来是这个奥古斯丁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凯撒皇帝，你看到这两个金币啊，两个铜币，或者叫钱币， 你说在古时候那个，我们没有像 credit card， 没有 PayPal， 没有这些东西，他们都是靠钱。当然以物易物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古代商业他们在交易的时候，他们就用靠这个金币硬币来做交换的这种通货，把金属加热倒到模具里面，然后倒出来。那你知道这个倒出来以后旁边是不平整的，你可以看见他做的时候是不平整，他就开始打磨，把它磨。那有一些不孝的商人呢，他就把它磨得比较小，因为他不是凭重量就看那个东西，所以他不是逐斤逐两，所以很多人就用这个去钻漏洞。所以在罗马帝国时代，雅典，光雅典这个城市，他就放了很多很多的法规，规定你必须要用这种分量充足的在市面上，不可以用这种不足的钱币的分量在市面上流通，这是违法的。但是你知道这个黑市或者利之所趋，大家都在干这个事，对不对？但是呢，有一批人他们坚决不做这个事，他们注重声誉，他们注重诚实，他们不接受这种不足分量的钱币，他们坚持用逐斤逐两的钱币。这群人叫做 Docimos。 那后来基督教就把这个字借用过来，来成为说这是货真价实的，是被众人所认可的，所接受的金字招牌的这种标准，这个叫做蒙神喜悦。我们活出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基督徒的样子，它的本质跟它的外在的样式是同样被众人可以接受的。 UCLA 的这个篮球教练 NCAA 连续十届打了十次冠军的，七次连续冠军，一共十次冠军，他讲过一句名言，他说 Winning takes talents, to repeat takes character。 我们有这种才能，我们可能一步登天，我们火了，我们红了，但是你要一直不断的保持在这样子一个巅峰的状态，需要的是一个货真价实木背后它的支撑。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